各位翻到诗篇第十九篇，在旧约圣经的670面。诗篇第十九篇，我们要从第七节读到第14节。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敌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主啊，我们把下面这一段要传讲，要领受你话语的时间仰望主。愿主的话语向我们显明，愿主的话语使我们心里面的灵苏醒，使我们的眼睛明亮，主要是我们能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奥秘。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听的人，都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得到造就和益处。主啊，我们把这时间仰望主，把这聚会的地点仰望主，把来赴聚会的每一个人都仰望主。因着你宝血的洁净，我们有清洁的心，我们有正直的灵，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以至于我们的敬拜能够蒙神悦纳，以至于那撒旦恶者在我们中间没有权势和地位。我们求主再一次的施恩眷顾这聚会，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讲圣经的一处。我们知道圣经这一本奇妙的书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是世界上的人极多的人读的一本书，是发行量最大、销售的地方最广的一本书。这一本的圣经已经被翻译成1600多种的文字和语言，所以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的人，或多或少的都在读这一本的圣经。那么许多读了圣经的人，领受了圣经的益处，就为这一本圣经做见证。无论是近代的、是古代的，在新约里面，是在旧约的时代，美国的第16任总统林肯，就是那一位解放黑奴的，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圣经是神赐给我们人类最好的礼物，我因为读习圣经得到许多的益处，我劝你也吸取这书中的一切，这样无论是生是死，总会叫你做一个更良好的人。这是林肯总统为圣经做的见证。今天有许多的人读了圣经，都可以起来说明这个圣经的宝贝一处。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要看的是3000多年前的一位，虽然时间是那么久远了，但是那时候的人他的需要也是一样，他也同样的领受圣经的益处，那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君王，名叫大卫的。他说圣经是怎样，我们今天来看看 诗篇第十九篇，除了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八节的圣经以外，前面的六节圣经，整篇的诗十九篇都是讲到上帝的话语。不过前六节是说上帝的话语是写在这个宇宙之间的，所以他说穹苍都在那里传扬神的手段，诸天在述说神的荣耀。他说这个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那夜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的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这是前面的六节圣经。所以你读了这六节圣经，你就知道说大卫在这里描述说上帝把他的话语表明出来在哪里呢？是接着这个宇宙的大自然表现出来的。所以诸天都在那里述说神的荣耀，穹苍都在传扬神的手段。可能你听不见声音吧，还是白天晚上都在传呢？白天你看见那个高山呢，那个海洋、树木、花草、云天都在传扬神奇妙的作为呀。他说晚上也传呢，晚上那星星月亮也在传呢，甚至于那雷轰的声音、下雨的、吹风的声音都在述说神奇妙的大能作为和荣耀。他说没有言语的话，没有声音可听，也可以读也能明白。有人说你讲这样的话我听不懂，你讲前两天我在车上带一位老姊妹，山老姊妹接她来聚会，送她回去，她讲上海话，我说我跟你学学上海话吧，因为我们教会的太多人会讲上海话，我跟她学几句上海话。如果上帝说的是上海话，我们好多人听不懂。如果上帝说的是广东话，我们好多人听不懂。如果上帝说是英文，好多人听不懂。但是这里有一上帝的话不用我们人间的语言就可以读的，读上帝所造的宇宙万物，就说明这一位上帝他是怎样的一位。他的确有一位上帝，他是荣耀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全美的。怪不得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诗篇十九篇的前六节是讲到上帝的话语写在这个穹苍宇宙之中，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第四十四首怎么唱的，这是天父世界，下面一句呢怎么说的
忘记了，瞧一瞧。
你看不但圣经里面这样讲啊，连写诗的人他也得了这样的灵感呢、啊。他说这是天父世界，我要侧耳而听，宇宙歌唱四维响应，同声颂赞主名。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到了下面第七节到十四节，他讲到上帝的话语写在哪里呢？写在圣经里面。所以他就说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能够苏醒人的心，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的，能够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能够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是洁净的，会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全然公义。就用这六种不同的名词啊，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来形容上帝的话，六种不同的名词，然后他说是六种不同的特性，然后又讲到六种不同的功效。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卫在这里做的见证。客观的说，他说写在圣经里面的这个话语，上帝的话何等宝贝，怎么样宝贝法？他说第一，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能够使人的心苏醒过来。这里称上帝的话是律法，它的特性是什么？全备的律法，完备的。我们知道世界上哦，有许多种的律法，每一个国家最高的律法是什么？宪法。美国每一个州有州的律法，每一个 county 有律法，每一个 city 有律法。请问这律法能不能够称为全备的律法？完全妥当，不必加一点，也不必减少一点，也不必修改，能不能这样说？世上没有一部的律法是全备的。美国的宪法是最高的，可是美国的宪法已经修改过几次了？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姊妹们读过了，刚考公民没好久，修过几次了？26次了。经过宪法都修改了26次了，为什么？因为它不全备。也是感谢主，这里说上帝的话语是全备的律法，完全的，不必加添，也不能减少，也不修改，所以它长存到现在。我们也知道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是禁止人犯罪，使人知道罪，根据律法来判罪。有律法，哎，别犯法哦。你如果这样做了，你要知道是犯了哪条法喽。如果犯了，判你徒刑，因为你犯了第几条第几条。这是律法的功用，对不对？如果有这么多的律法的话，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律法，应该是很全备了。律法而且是防止人犯罪，使人知罪，定人以罪的，那么这个世界上的情况应该越来越好，因为这个律法越来越多。这世上有多少的律法？有人统计说，人类自从有了文化以来，就把几百万条的律法都写下来了。现在有最新人统计，甚至有人类的律法已经达到几十亿条之多。所以怪不得那念律法的很困难，头脑都念大，头发都念白，因为那个条款太多了。但是怎么样呢？世界的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越来越好了？相反的，犯法的人越来越多，你的条款多，犯法的花样也多。还是感谢主，大卫说上帝的话语它是全备的律法，它不但使人知罪，禁止人犯罪，而且它能够将人的心苏醒过来，叫人的灵苏醒过来。哎，这个功用很奇妙，上帝的律法能够叫人的灵苏醒过来。讲到一个真理，因为我们人自从离开上帝，自从得罪神以后，人里面的灵跟上帝的灵隔绝了，那个灵不发生作用了，所以这世界上充满了罪恶。但是有一天，什么时候人读到上帝生命的话语，叫他里面的那个灵苏醒过来以后啊，这个人不但不必受世界上的法律限制，他超过世上的法律。因为圣经上说， 这个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一个人因着读上帝的话语被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因信靠主耶稣得了新的生命，那个灵苏醒过来了，哇，感谢主，我们就能有那个力量，不必犯法，而且是超过那个法律的。世界上的法律不但不能够捆绑我们，而且我们超过了世上的法律，根本没有必要有那个法律。上帝的话语有这么奇妙。但是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省察，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还低于这个世界上的法律呢？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事，我们为能为人的时候，还受这世上的法律所捆绑，甚至于犯了世界的法呢？那样耶和华上帝那个全备的律法，我就在我们的身上没有达到那个完全的功效。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这个 Prince 这条街前面那个街口有几个字说 Do not enter，请问你有没有 enter， 有没有开车就从那边进来，或者从那边进来？这是很小的事，在很小的事情上可以考察我们，说我们是在律法之下还是超过律法，是上帝的话有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啊，或者是没有。感谢主，上帝的话语是全备的，能够苏醒人的心，叫我们的灵苏醒，让我们跟那一位全备的全能的神接触的时候，我们就不受这些律法的限制，而且可以超越律法。第二，他说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的，仍使愚人有智慧。这里讲这个名词是什么？法度，上帝的话是法度，它的特性是什么？确定的，正确的，没有错误的。那么怎样呢？是愚昧的人能够得到智慧，如果智慧的人呢，那更有智慧了。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智慧，成为一个智慧人，聪明人啊。我们的话语是智慧的话语，我们行一件事有智慧，我们做人有智慧，做得刚刚好，不过也不至于不及，那是有智慧。我查考什么叫智慧，我要去找一个智慧的定义是什么。我找你听听看什么叫智慧。智慧有一个一般的定义来说，智慧乃是一个人的洞察力、判断力、见识力以及毅力所综合前瞻性的见解，同时是正确的，也是稳定的。这是智慧的一般定义，这好不好？一个人的洞察力、他的见识力、他的判断力，还加上他有毅力，综合起来看前面的事、人物，他有一个正确的见解，然后是稳定的，而且是正确的，好不好？那好，那真是这个人一定成功啊，这个人真有智慧。但是智慧从哪里来呀？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上帝是智慧的开端的。智慧从哪里来呀？从圣经上帝的话语而来。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说的话比圣经更有智慧，因为这是一位智慧的上帝启示我们人类的话。所以大卫说，他说耶和华的话是正确的，是愚昧人有智慧。在列王记下第六章说到一个小女孩子有智慧，你还记得是谁吗？她在人家家里做佣人呢，在乃曼家里，乃曼是一个大元帅啊，哦，很会打仗啊，他的国家都依靠他，他在王的面前大有尊荣。只是有一天怎样啊，身上长了大麻风，一个大将军身上长了大麻风，哎呀，真是可惜。怎么办呢？那时候是没有医的病啊，不治之症啊。这个小女孩听到了， 他说一个智慧的话，他说巴不得我主到以色列去见那里的先知，使我主得到医治。这个女孩子有智慧啊，她有洞察力，她看这个人必定死啊，麻风。她有见识力，她有远见，她有判断，说假如我这个主人能够到以色列国去见先知的话，他必定得到医治，因为他信靠上帝，他有智慧，他有信心。结果那一般怎么样啊？听从他的话，小女孩子，小女孩子的建议，智慧的话语，他听进去了，他就去了，带着好多的礼物啊，要到那个地方去见谁呀？见先知以利沙。他心想说，我这么大一个大元帅，又是强国，又是管理以色列，你们以色列都在我们的手下，这位先知一定是恭恭敬敬的出来站在我的面前，然后按手在我的这个药在这个大麻风的身上为我祷告，我就会好了，就会回去。哪里知道伊丽莎出都不出来，伊丽莎派一个仆人说，你告诉他到那个某某河里面去洗沐浴七次就好了。乃曼大大的发怒，他要走了。他说，什么到你国家的一个河里面去洗洗七次？我国家没有河啊，我那水比你还好呢，还干净呢。这个乃曼很愚蠢哦，他虽然是一个大王，没有，他是大将军，但是没有智慧。哎，又一个有智慧的人，哎，那个仆人就说，他说，我主啊，假如先知叫你去做比这个更大更难的事，你是不是要做呢？为了你的大麻风得洁净，何况他叫你去在那里洗七次，这不是简单明了吗？你去洗一下就得洁净了。哎，这个人有智慧，他就去了，一洗一次两次三次还没有洁净，怎么搞的？直到他洗第七次的时候，一看，哇，身上洁净了，所有的大麻风离开他，他的皮肤像小孩一样的那样嫩，那么可爱。他这时候晓得，他就了解，哎呀，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就是我那一个小女子说的，我那个仆人所告诉我所建议的，我今天得了医治。那一个小女子，那一个仆人，有智慧，有智慧。恩待，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是把主的话语吸收到我们里面去，我们真是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有洞察力呀，有见识力呀，有判断力呀，有远见，因为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智慧。第三，他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够快活人的心。上帝的训词是正直的，他也引导我们能够走正直的路，使我们得着快活，得着喜乐。哪里喜乐？心里喜乐。在这里各位要不要喜乐？世上每一个人都要喜乐，世人最大一个需要是喜乐。现在世人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不喜乐，忧愁。你们也观察一下，你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你在坐汽车的时候，你在车站看见许多人来往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事？你假如详细的去观察一下，你看看人的脸怎么样，多半是垂头丧气的，那个眼睛跟眉毛都打架的，哎，个个都觉得压力这么大，担子这么重，这么忧愁，这么难过，这么痛苦，这个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人的脸就把那个情况诉说出来。所以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不快乐，人最需要的是快乐。可是快乐在哪里呢？到哪里找快乐呢？因为人需要，人就拼命去找快乐，到外面去找。因为人需要，所以许多人就设立了找快乐的地方，让人来找，对不对？好多地方去寻乐之处，去寻乐的， 寻乐的地方人特别多，要找快乐，要去作乐，因为没有乐嘛，就要做一点乐出来，又吃的又喝的又跳的又看的又舞的又抽的，就是要找乐。可是找的结果怎么样呢？不快乐，回来以后心里更痛苦，更难过，更空虚，不快乐。原来是要找个快乐，结果找回来的是痛苦，是不是这样？前两天我看报纸，看到一个好大的新闻，说到一个人找快乐的新闻。照人看来，这个人应该是很快乐。1985年的全国篮球冠军队的一个出色的球员，你们看过吧 ？Gary Mac 什么 ？Gary MacLean。那么他写了一大篇，他说我成了骨科碱的俘虏。他就写他怎么样吸毒，怎么样找快乐。他说我打球打完了以后，我哎呀，快乐，这个快乐不够啊，我要去找更多的快乐。有人在那里吸毒，哎，来呀，他就开始吸了。他吸了，吸毒找快乐，刚刚吸了，哦，飘飘的，蛮有精神的，蛮有力量的。以后他每次打球以前就拼命的吸啊，吸毒啊。这个打了冠军呢，1985年这个雷根总统召见他，登这么大的照片，他就站在那个后面。他说刚刚到了家了，他们这个得到冠军以后，刚刚他回到他自己家里面，接到电话说雷根总统要接见我们球队啊。他说我不是躲在家里吸大麻烟，比那个还好，他根本不想去，不能不去。在车上他还在吸呀、啊。当他进到白宫的时候，看见了许多的守卫走过去走过来，他心里恐慌极了，害怕。那些人拿着那个无线电话在讲啊，他就说他所听见的是什么呢？他说麦克吸毒，抓住他，吓到见到，哎呀，他说我怕得要命啊。他说我不知道那些人在讲什么，只是我敢说的，我感觉的就是说把他抓住，你看他刚刚在吸毒来的。他痛苦极了，有没有快乐？没有快乐。但是感谢主，大卫他做见证，他说唯独上帝的训词是正直的，他能够使人快乐，使人的心快活。不是外面的感官之乐、战士之乐、麻醉之乐，乃是从人的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个涌流的喜乐。他说那个才是真正的乐。感谢主。各位，你有没有尝到那个味道？读经读到一个地步，读得喜乐得不得了。我曾参加一个晚上的读经的聚会，我听见那里的弟兄姊妹们讲，哎呀，他说我们读完经以后，那天晚上查经祷告以后回家，我们觉得好像走在云端上一样，那个脚步那么轻松，那个里面的喜乐三天散不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等啊，等那个读经的那个时候来到啊，又在一起聚集读经，哎呀，有味道极了，快乐极了。感谢主，真的帮我们读经读到一个地步，能够跟这位诗人说，上帝的话语是训词，是正直的，能够使人的心快活。你心里快活了，不必外面的那些快活。然后第四，他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够明亮人的眼目。哎，上帝的话语又一个作用，它是清洁的，它的特性是清洁的，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叫人的眼睛明亮。我们的眼睛明亮不明亮？都很明亮，不是指我们这个肉身的眼睛，我相信啊，那是指什么眼睛？指里面的眼睛。上帝的话有一个功用，能够使我们属灵的眼睛明亮，看得清楚哪个是暂时的，哪个是永恒的，哪个是没有价值，哪个是有价值， 哪一个是神所喜悦的，哪一个是神所厌恶的，我们所拣选看得清楚，选得正确，叫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谁的眼睛明亮，他怎么说？使徒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他以前眼睛不明亮，他说我以为要多方的逼迫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教党的人，要抓他们下在监牢里面，逼迫他们说亵渎的话语。他认为要为他的律法热心。他说哪里知道有一天他心里的眼睛明亮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看到一个宝贝，我以认识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的眼睛开启了，以前是逼迫的，不要的，武慢的，亵渎的，现在说这个是至宝，那个眼睛明亮。昨天我跟一位弟兄去探访，他告诉我一个事情，说他说有一位弟兄到一个老人院去，看见三个人坐在那个老人院的院子里面晒太阳。一个是个乡下老太太，连字都不认识。一个老太太是一位博士，大有学问的。另外一位是个亿万富翁，外号八亿，在美国的财产有八亿，在大陆的不说。他说可是看见一件事，他的眼睛明亮是用心灵里看的，看到几个真理。第一，人在世界上的年日短暂，到了时候都一样，都是一样的白头发，都是在老人院里面。然后呢，看见神的恩典，上帝的太阳照着，说那个不识字的，上帝的太阳也照着他，也让他取暖。那个博士的，还有那个亿万富翁的，上帝的太阳一样公平的都给他们取暖，晒得身上舒舒服服的。然后就看见说另外一个真理，我们人在世界上，不管我们有学问是没有学问，有钱财没有钱财，如果我们没有主，我们没有永生，如果我们没有上帝那荣耀的盼望，没有永生的去处，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不丰。他心灵的眼睛明亮了呢，要不然你我看见就是看见三个老人在晒太阳啊，什么事儿都没有，下面没有文章，没事儿。但是感谢主，他的眼睛明亮，就能够看见这么宝贝的真理。好，下面还说了，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呢。上帝的道是洁净的，存到永远。为什么他不改变呢？那是真理，不洁净的不能够存到永远，不是真理。上帝的话语是清洁的，能够存到永远。今天世界上有许多人会讲道，会讲道理的，讲道理呀，但是那个道理不清洁，那个道理不能够存到永远。我听见一个人讲道理，你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啊？一个又喝酒又抽烟的人，我跟他在一起谈谈，他讲道理，他说这个抽烟伤肺，喝酒伤胃，不抽烟不喝酒是伤心。他说抽烟肺病可以医治啊，胃病也可以看医生，但是人把心一伤了，没有得医呀，所以我要抽烟，我要喝酒。这个有道理呢，他讲呢，不过这个道理不清洁，不能够存到永远。我认识一个人，他到哪里就做两件事，第一是去嫖女人，第二是赌博。他无论到哪里就做这两件事，不但他做，他凡是朋友他都带他们去干这两件事。但是他有个道理，他说为什么我要做，你们不明白。 他说有道理，什么道理？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嫖不赌，死了就变牛变狗。所以我不愿意死了变牛变狗啊，所以我在世上就是又嫖又赌。他有道理的哦，他有道理，不过这个道理不洁净，不能够存到永远。人的道歪道，感谢主，上帝的道理清洁，上帝的道理洁净，能够存到永远。真理，我们读了他的道，哎呀，叫我们洁净，叫我们说这是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道。无论哪一个人的身上，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人，这个道宝贝不可以废。我们不要接受那个歪道，那个污秽的道道理。然后他说什么？耶和华的典章真实是全然公义的哟。就这样，上帝的话是典章真实，没有一点虚假的，所以他实行出来是什么呢？全然公义。世界上有哪一个法律是全然公义的，是完全真实的？你找不到。前两天报纸上不是登出来啊，美国的那个国会议员呢，被控有罪了。为什么呢？因为许多游说的团体去跟他说，叫他护驾，为那个大公司，那个大公司，哎，你替我说好话，要立这个法，这个法立了，我就可以赚多少，我就分你多少。不真实，所以行出来不公义。感谢主，耶和华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全然公义的。所以他说这六样，他说哎呀，上帝的律法是全备的，能够使人的心苏醒。上帝的法度是确定的，能使愚人有智慧。上帝的训斥是正直的，能够使人的心快活。上帝的命令是清洁的，能够明亮人的眼目。他的道理洁净，可以存到永远。他的典章真实是全然公义。他讲到这里怎么办？他就有一个形容，他说这太好了。他怎么形容的？我们的诗班的弟兄姊妹都会唱了，会背。怎么形容的？阿道，怎么形容的？他说比金子可羡慕，且比呢极多的金金可羡慕。你羡慕羡慕金子啊？啊，黄金金的，亮亮的金子，比金子，人认为最宝的，他说比金子可羡慕。我有什么可以比呢？比金金，比极多的金金，不是那个 K 金，也不是沙金，也不是八乘八的九乘九的，是纯金，比那个极多的纯金还可羡慕啊！真好，人认为最宝的。下面呢，人认为最甜的，什么最甜呢？你叫你太太怎么叫的？叫甜蜜啊。他说比蜜甘甜，哎，可是一般的蜜不够好哎。到家里面来卖的，到你上门来卖的，我在台湾的时候，哎，好几次有人上门来卖蜜，结果蜜一吃啊不够甜，为什么？他掺了水，不够纯。这里说上帝的话存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好像那个蜂房刚刚滴下的那个纯蜜那样的甜呢，那样的纯，比蜜，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感谢主。他说到这里比较以后怎么样呢？是不是他就停止在这里了？他就说上帝的话是这样是这样，是这么宝贝，是这么好，是这么好。如果只是那么多，下面没有说，太可惜了。他不但有客观的见证，上面所讲的从第七节一直到十节，这是大卫客观的见证上帝的话语。那么到从这个十一节到十四节，是他主观的见证，他自己经历以后的见证。他怎么说？他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一些便有大赏。 他读了上帝的话，他不但看着宇宙穹苍在那述说神的荣耀全能奇妙的作为，他读圣经，读说上帝的话有什么宝贝，然后他就见证说，哎呀，上帝啊，我读了你的话以后我就得到警戒。他就谦卑，他称仆人啊，王本来是主人啊，他要吩咐别人，他说，上帝，我读了你的话，仆人因此受警戒。一个人越读上帝的话越谦卑。我受的警戒是什么呢？他说，我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您的话语既然是你赐给我们最高最大最宝贝的恩赐，我得着这个，我遵循这个，我就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宝贝，是你所赏赐的。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压制我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他得到什么？不但得到警惕，他得到光照。他读的时候说，哎呀，上帝啊，你的话语这么清洁，这么纯真，这么公义，我这个人怎么样，多有过失啊，求你赦免我的过错，还有那些隐而未写明出来的那些过错，也求你饶恕我。不但这样，求你拦阻仆人不要叫我做犯任意妄为的罪，这样我后来就免犯大罪。你看见他们光照说，从过失到隐而未显的过错，然后到任意妄为的罪，然后到大罪，他得了光照。他说，假如我不是这样的在神的面前蒙光照，承认我自己的心里面的一切的话，我后来就要犯大罪，小罪而进入大罪。然后他就一个心愿，一个祷告，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悦纳。一个人越读经他就越认识上帝，他认为上帝是他的什么磐石，他认识上帝是他的什么救赎主。然后他就说，我有一个祷告，我有个心愿，我的话，您的话这么宝贝，我的话怎么样，但愿我的话语和我心里面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悦纳。主啊，我的话语说在人前，人后说出来，在心里隐藏的你都晓得，但愿这些话语在你的面前看为是正直的，是清洁的，是纯正的，像你的话那样的好，那样的有价值有意义。你看看，真是宝贝，大卫的见证，圣经的益处，他不但有客观方面的见证，他有主观方面的经历所说出来的见证。前两天我听到一位姐妹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她说到一件事，她说，这一次我看见儿子回来度假，在家里住两个礼拜，我看见他对于上帝的话语越来越冷淡，我看见他的灵性低落，我心里非常难过，为他在上帝的面前流泪祷告。然后他说，我早一天跟他在一起谈话，他说，儿子啊，你怎么对上帝的话语失去了那个吸引力，上帝的话你怎么觉得不感兴趣了呢？你礼拜天去礼拜，看你的那个情况也不像以前了。问他儿子，他说，母亲啊，你知道我好忙好忙，好累好累。他说，我现在两个礼拜只有一个礼拜天是休息，我还在医院里面值班，有时候要做36小时，因为他做实习医生。他的母亲听了以后，他说，儿子啊，我知道你很忙，我也知道你很累，但是你不可能忙得连吃饭的睡觉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你也不可能忙到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他说，你什么时候有机会有时间吃饭，你就可以有时间读圣经。他说，儿子啊， 我不盼望你成为一个很有名轰轰烈烈的一个大医生，而你却是一个没有灵性对上帝的话语失去兴趣的人。我宁愿你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医生在乡下，你却是一个爱上帝爱人对上帝的话语大感兴趣常常读默想背诵的一个人。感谢主，这个儿子接受了母亲的教导劝勉，他说好，临走的那天他说，妈妈，我决定从今天起，我无论怎么忙怎么累，我每天要读圣经。过了几天，他的妈妈打电话，儿子怎么样啊？他说，妈，我现在天天读经。感谢主的恩典，愿主恩待你，恩待我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时间把你上帝把你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听见你圣经真理的道，我们心里受感动。愿你恩待你的仆人，不仅仅我自己在这传讲，我自己也天天在领受吸取。主啊，使你的话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言语行为当中活活的让我有经历，也显明出来，使我更像主耶稣，使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至于迷失，不至于在这个世界上空占地图，不至于把你的光阴浪费。这样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